我想弟兄姊妹们在读到第三章的时候，大体上来说，你能掌握到当时的以色列人中间那个属灵的光景。弟兄们所交通出来，弟兄姊妹所交通出来的呢，有部分是值得我们深入去留意的，有一部分呢，我们也实在需要要澄清一下的。因为在以色列，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撒母耳记是接着四世纪以后，那个整个以色列的属灵的光景是一塌糊涂，所以才产生那个那句话怎么说了？最不了的四世纪的那个人的意识而行，整句
心中没有王，
以色列
人中没有王，
心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这个是当时整个的以色列的一般的情形。那以利做祭司的时候是在四世纪最末了的时候，我们都特别提过撒母耳记是来结束四世的时代的。那么这个结束这个时代呢，是神已经看到他的百姓走到一个没有路走的地步了。为什么呢？因为带领百姓去学习敬畏侍奉神的是从那一个城市里头来一个大的厉害的很严肃的那个堕落。那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第三章的时候呢，你一开始你知道的是个很好的意思。他说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因此你留意这一句话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个疑问？那个疑问就是说，以利并不活在神的面前，撒母耳跟着他能学到什么东西？那是学到他跟他一样的忽略神，还是他能有一个很敏锐的那个属灵的感觉，神把我放在以利的面前，让我看见他活在神的面前非常不合宜，我不能以他做榜样。那我想弟兄姊妹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不然的话这里说是从此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那当然你从那个工作的外面来说，他是跟着以利做会幕里头一些服侍的工作，但是当你一提到侍奉的时候呢，就不是只有工作那么简单，是有对的工作，更有对的心思。那所以你留意到这里的时候，你就觉得上面那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你不得又不问。你呢，在那边领着一个人去侍奉神，但是在整个的过程里边，神都不说话。好像说很少的话，这个不常有默示，这说出了什么？是说出了那个很严肃的问题。你要来侍奉神，你必须先要有属灵上的看见。你没有属灵上的看见，你摸不到什么的服侍神的些心思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许许多多的时候，从前以色列人失落也好，现在的一般的称为基督教的失落也是在同样的一个前提的底下。你失去了目的，失去了方向，失去了内容，你再做多少都没有跟神那个心思连接得上来。那这是一个非常很严肃的那个问题。 但是我们看刚才那句话还没有说完，耶和华的言，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不是没有，但是很少。为什么？百姓虽然可以不要神，但是神要他的百姓，原来意思是百姓不肯跟上来，神就少说一点话。但是神虽然神是少说一点话，但是神只要在那个人一说话，那些话都是很重要的，很关键性的，你不能忽略了。因为神已经好像到了一个忍耐到了不能再忍耐下去的地步了，神要说话了。那一提到一看到这一方面的时候呢，我们也感谢我们的主。我们常常说我们神是说话的神，他不可能不向人说话，他不然说话的时候，不向人说话的时候，人就没有路走了。但是感谢神了，虽然牧师是少了，但是神并没有停止不说话。我们把这两个情况一比，你就知道这一个光景。如果神停止说话了，以色列就真的是没有前途的。但神没有，神不常有漠视，还是有一点点。这个还是有一点点呢，也就是指出神没有放弃以色列。虽然带着撒母耳在会幕里头来侍奉耶和华，从以利那里他学不到什么东西，但是神在神很稀少的话的里头，神给他看见你该怎样活在神的面前，你是如何来拣选神的喜悦和拒绝神的不喜悦。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撒母耳这话说的不是顶多又还是小孩吗？你不会有大道理说出来，但是他你可以领会他说得出来的那些话是直接从神那里接受过来的。那你从这里就看到不常有漠视，但是神没有停止说话，神是默然在那里兴起听他话的人，来要复兴神在以色列的地位，或者说要复兴以色列在神面前所接受的那一个知识。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神不停止对人说话，那这是实在是一件大事。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尤其是你摆在当时的情形，连老的已经老了，连幼的还没有长成，当中的缺了，神还能做工。感谢主，主还能做工。神说话的时候他做工，神不说话的时候也是在做工。弟兄姊妹，这一点是我们在跟随主的事上要多点心思来留意的，特别在弟兄姊妹们寻求明白神的旨意这个事上面。有些时候神没有给我说说话，神没有给你说话就是说了话。你可懂？如果神要给你一说话呢，就是说神非常赞成这件事。神没有向你说话呢，最低限度是说神不反对这件事。如果神向你一说话呢，只有两个结果，一个就对，另外一个呢不对。那一直弟兄姊妹，你在我们学习跟随主或者等候主的那个引导的里面，我们需要留意到神向我们说话 那是神非常肯定我们的那一个拣选。如果神完全不跟我们说话，并不等于说神拒绝那件事情，你只能看作神是默然的去接受。如果那个事情不对的话呢，神一定让你里面过不去，神不会让我们那个脚毫无理毫无知情就插进那个陷阱里，这不是神的心思。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因此我来看到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很显然你看到神在那一个黑暗无光的日子里头，默默地在那里预备见证人。而这个见证人对神很多事情都不了解，所以他就神三次来呼喊他，他不知道。他去问以利说，以利起初也不知道，后来才领会过来说，也许是神呼召你。如果神在呼召你的时候，你去答应他，你说请说，仆人静听。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好了，当我们注意到这一方面的时候，你就注意到那一次神让以色列，神让撒母耳到他面前要听什么话呢？听神借着撒母耳去宣告以利家的知识停止。我想弟兄姊妹们，你留意一下的话，你看到一件事情，当以利的，对不起，当撒母耳他的执事显明出来的时候，是显明什么？做先知。神是用着撒母耳做先知，把神所要做的事情，或者把神不喜悦人做的事情，做了很明显的宣告。人从撒母耳的话的里面来看到神的喜悦在哪里，神的不喜悦又是在哪里。他们看到路，这个是先知的作用，他的知识就是把神的路显明在跟随主的人的身上，或者说眼中。那我们就来留意这样的一件事了。一说到这件事，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三章里头肯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我们留意从创世纪起头一直下来，我们看到神在人中间按照次序是给我们看到他兴起三种知识在那里。这三种知识我们不把它详细说了，但弟兄姊妹，你能知道的，这三种知识是说明神的儿子从天上到地上来，道成肉身在人的中间呢，他就是把神所要借着他的儿子在地上所显明的那个功用。那是什么功用呢？第一，祭司，对了。然后呢，祭司失职以后，神就显明先知的知识。所以以后呢，你看他上面的时候就讲撒母耳渐渐的长大，神借着他做先知，在百姓的神百姓的当中，那么以色列人就知道了，我们有先知了。那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有先知了，我们找到路了，我们可以能脱离那个起初的那个昏暗和愚昧的。但是最末了呢，是君王。虽然在以色列中，君王的起义 以色列人没有跟着神的时间来接上去，要自己去选立王，那一件事情是他们这个。但是我们从神在他的百姓中间兴起的那几个执事来看呢，你留意到第三章这里是不是很明显的给我们留意到，神让先知的执事显明出来，代替祭司替神说一切的话。那弟兄姊妹，你了解以色列人要明白神的话，在当时来说是怎么去明白？去找祭司，那么祭司就带着他们的问题进到会幕里啊，然后在神的面前有所求问，神就有所启示，他就把那个答案带回来。这是在起初的时候，在出埃及的期待的当中，神把他们放在祭司的那个管辖的地上，或者说那个带领的地上。但祭司的功能失去的时候，神兴起先知来，什么时候呢？撒母耳。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那个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就这十九节，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吧，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祭司。我们感谢神，神在这里明确的要把他对他的百姓那个带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有许多弟兄们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就很清楚指着撒母耳就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那这里就给我们看到那个具体的那个情形。从那里以后呢，你就看到二十一节最末了，耶和华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在撒母耳他整个的长大的过程里头，但是按照一般人来说，你没办法能领会的过来的，他怎么能从断奶以后就到了会幕，他能在会幕里头长大，他怎么可能？你不要说他断奶以后就会在会幕里头是自己照顾自己，还是需要别人来照顾。但是撒母耳好像是一个不是常人，不是不正常的人，他不是常人，他不是一个普普通通一般的人，是人，而人就是人，没有，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生活的内容和原则，这个是人做不来的。因为这个事情呢，第一，神给他有这样的一个恩赐，第二，神不住地向他说话。如果少在神面前寻求明白神的话，那么人在神面前又服侍神，那个路是不通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神要做什么。但是感谢主，主在每一个时代里边去恢复他的百姓也好，去恢复他的儿女们也好，也许呢，我们可以分从历史上面的过程可以分开一段时期一段时期，但是你一定看得很清楚，每一段的时期的转变都是有一些，或者说好些放在神的手里能显出转移时代的功用。我们仰望我们的主，我们不敢在神面前求我神用我们做大事，但是我们最低限度有一个心思，当神要把世代带进 一个新的那个光景的时候，我们在其中。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的寻求神的心思而活的话，那我们首先就必须是好好的认识神自己的旨意。神从来都是以话来做工的神。现在我们从创世纪看下来，就一直是看到神是用说话来做工，但是一说到神的话在人里面做工呢，撒母耳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事实。以色列的时候从走迷，从不常有漠视的里边能回到神的面前来，确定神在我们中间兴起了先知来，所以他们什么事情都是撒母耳还在世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去请问撒母耳。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虽然在旧约里边，转移时代的人是比较少，但是在旧约的里边，神自己有了一个定规，有了他自己的引导。但是在新约，神借着圣灵来引导神的儿女来走属天的路的时候呢，这一个范围就扩大了，扩大到每一个神的儿女你都有条件做转移时代的人。问题就在你要拣选神还是不拣选神。我们感谢主，撒母耳是一个很好的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榜样，让神在人中间好像让人迷失了的光景底下重新给显明出来。但是要紧的就是属神的人要有一个很明确的心思去认定神的旨意。说到这里我再插出去说一件事情。当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你留意到我们的主说了什么话？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三件事情有什么作用？有，这三件事情是叫你借着他可以报复的家里。那弟兄姊妹，你很清楚地看到主说的三件事。第一，他是道路。那他是道路就是说他为我们打开通天的路，打开阻挡我们到天上的路。但是你怎么知道那条路是道路呢？主就用了神自己说的话了，从历史历代所说的话里就摆出来。所以真理接上来是印证基督是道路。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我们好像就说哦，我们有路了，我们有
有神的话，
我们有路了，我们有真理上的印证了。但弟兄姊妹们，你留意到主也是生命。为什么？如果你有找到路，找到那个真理，它欠缺生命的扶持，那你所找到的路和那个认识上并不会带给你一个很实际的那个进到神的家里头的那一份恩典。所以当神一说到那个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这三件事情不能缺一件的，是彼此在那里扶持和印证，让我们在回到父的家中是有把握的，很确定的。因为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想象，是出于神自己给我们，主自己给我们的他的应许。我们感谢主。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很清楚地给我们看到，回转到神的话里，然后依靠神所赐的力量来恢复神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地位和权柄。